现在都是一般都写这个字嘛。有时候实际是请的意思啊，就是请的一个把它引，就是代表中国的意思了。日本人现在还有用这个称呼我们中国是指那的，或者以后英国英文里面翻译那个英文啊是这个瓷器，或者中国也是用这个词。居摩罗国王听说有中国的一个出家人啊，在摩揭陀这个地方那兰陀寺里边来修学佛法，自远方来，学佛身法，殷勤敬佛，实则在善。他很好奇了啊，他说这个敬，有的版本上印这个王啊，就是王府的这个王，来往的王，就是实则在善，就是这个国王一再派人到啊摩揭陀国来请宣奘大师去啊，因为他很好奇，怎么中国人来了一个学佛的，他要见一见。不但一次啊，殷勤王府实则再善，但是宣奘大师不去啊，不从来命，请他就请了多少次都请不去。在这个时候，是斯罗巴特罗律师就给宣奘大师讲了啊，下边是斯罗巴特罗律师的一段话，是欲报父恩，当弘正法，知其心理。说你想对佛教有贡献，报佛恩，弘扬正法，指那个宣奘大师，你应该去啊，是吧？勿谈远事，不要怕啊，出远门啊，到外边去旅途。他下边讲这个，说这个居摩罗王啊，四中外道。他们这个国家啊，多少代都是相信外道，不相信佛法。那现在金情萨嘛，现在这样殷勤防腐时而再三来请你，是施善者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啊。假使由你的去能够使得居摩罗王改变了相信外道而改向佛教，那多好啊！啊，印字改者福利宏远啊！假设用你去了，能够就改变他们的信仰，那对这个佛教对大众众生都是非常深远、非常好的事情。直系其大心发宏誓，你宣奘啊，当初从中国来到印度。千里迢迢万里啊，来经过这个火山呐、沙漠呀、流沙呀啊，发这么样的大的心愿啊，故有一个人到啊不同的地方，到外国去，一生去吧，甚至不要了，忘了无所谓啊，就是普济寒灵，寄托香国以往本来。你当初发那么大愿啊，来目的何在？那就是来救度所有的人类，所有的众生啊，不是其实为了这个国家那个国家，或者是遗忘这个得爱啊，有的人生得丧也可以啊，就是不要怕，是吧？那个居摩罗国王虽然心就是相信外道啊，不相信佛教，对我们出家有所侮辱啊，也无所谓啊，不要自己爱惜羽毛了，是啊。宣扬圣教，开导群民，降伏后生，望明弘法， 这到这里为止是这个苏罗巴托罗律师对宣奘大师讲的一段话，那就是你应该去啊，不要有所顾忌，是为了佛法。于是吃不豁免，宣奘一再推辞啊，不能够免除不去，虽是邪行，所以跟着鸠摩罗国王的派的使臣一起来去，而会见也。这就鸠摩罗国王非常高兴。下面是鸠摩罗国王讲的话。随着不才长木告雪啊，闻名雅上啊，感是言情、啊、说我们这个致歉的话不才啊，所以我虽然没什么德行才能了，但是非常仰慕有学问的人，品格高的人，那、啊、听到你来，所以才不怕事来请你。下边是宣奘大师回答：寡能天子未蒙六听啊，说我根本就没有什么啊，这个缺少才能，我所学的也是啊，这个很狭小的、啊、一部分了。这样是如蒙你。啊，听着，六听啊，六听就是现在是说穿梭的、穿眼的啊，就是听着听别人怎么讲、啊，实际上是不是那么回事？现在我们就是这样的啊，听哪个人怎么样啊，一到那一看啊，还不过如此啊，就他们那个我在佛龙躲着，他们好奇啊，说这个哦，佛龙怎么一起看啊，什么也就是如此而已。那你宣奘大师当然是客气的话，鸠摩罗国王又说了，说善哉木法好学，故身绕缚，欲曰冲贤，远又抑郁，是这王化所有火风上学，这是来赞叹这个宣奘大师。是好事啊，你来景慕佛法，这样的个读诗好学啊，把自己的身体看得很轻啊，经过了种种的匆匆的险恶，远又到啊印度来，不同的地域来，这都是所谓这个道德感化的应用，那国家的风气，所崇尚。两个人见面之后，一起就到了这宣奘大师最得意的啊一件事情，最出名的一件事情，他们两个就是去参加戒日网的无遮大会。是这时候戒日网是统领五印度啊，名义上是五印度都归这个戒日网来管辖的啊，他开一个无遮大会，18天。说无遮大会就是没有限制，前几年那个听说那个台南也有无遮大会，那个是比较稍微改了样子。无遮大会是有几种啊，假设宣奘假设算是无遮大会的这个会主啊， 他没有什么供养别人，但是他来解答任何问题。比如说我们现在讲明灯朝，那你只能问明灯朝的，明灯朝以外的我不会，我也不知道，明灯朝的我也不一定知道。那无遮大会不限制，你随便问啊，越难的越好他都能够解答，都能够什么。另外在国王的无遮大会呢，那就是布施啊，比如说啊，一个人发100块钱台币，你不管有多少人啊，有几百人几千人都不限制，不限制名额啊，或者给饮食大家吃，都来都可以，都应供。哎，也是，这是那个无遮大会。另外呢，无遮大会因为这样子人是成千上万的，说不在室内，这是在露天上，这个露天也叫无遮，也没有遮，但是比较这个是浅显的解释，应该是最深刻的无遮大会就是辩论的时候了，不限制主题，就是这个居摩罗王和玄奘大师他们两个见面之后一起去到戒日王那里参加这个无遮大会，18天没人敢辩论，就是玄奘大师是这无印度天是不得了的这个佛学这个最好的论师了。到这是为止了，下边解释一下这个斯洛巴特罗的意思。斯洛巴特罗的意思我们中国话就是界限啊。这个书上少印了一个罗字啊，写个斯洛巴托，所以有的时候是印的是斯洛巴特罗，你们加一个罗字也可以。下边那个桃子的啊，那个冲桃幽微，那是再跟这个界限论师讨论引领的啊，这个疑难的啊不明的地方，这个这样是下边讲两种这个讨论研究引领的一个状况，一个比喻，说披枝叶而穷其根底，这是见相之性。披枝叶就是看外面那个树枝树叶，看外面的树枝就看不出来，你把这个树枝树叶那个把它扒开啊，才看到的树根，那就是研究阴明的，你要研究到根上去，不是研究一个浮表面。熏破烂而究其原穴，现在好像他们那个，你们有没有人看过大陆熏漆啊？啊，有看过呀？看到那是凿这个黄河的头，这是熏破烂，看着这个水流这个地方上前凿的这个原穴，就是凿阴明凿到根上去了啊，凿到这个原始发展的地方去了。是熏圈之子啊，找这个圈子解释的方法来知道它的主旨，它的宗旨何在。有没有问题啊？这个第五段这个后面还有一小段啊，我把它念一下啊。阴明的起因分五大部分，阴明的起因分五大部分，头一个是佛研究阴明，佛以后发展到世亲菩萨，世亲菩萨以后发展到陈那菩萨，陈那菩萨以后发展天竺菩萨， 天竺菩萨第一名怎么到中国来？现在谈这个玄奘大师反映的出来，先生反映了之后，先谈玄奘大师在印度学移民的经过，以后他到我们中国来，把移民带到中国来回来啊。看109页啊，最后一行，问：虽千修而故位，位列我师之方显，宣宗弘扬，用训初学，数十对阳邪正，实乃有鬼，实乃此论之起因也。到这里是为止了，这是我们从开头佛说因明一直到现在，宣宗大师把因明带到我们中国来，我们来学因明一次。这一段的意思啊，此前前后之代三藏优劣，并不是宣宗大师以前没有因明，宣宗大师翻译因明二论之前也有因明啊，不过那个因明呢是劣，宣宗大师翻译的因明是有啊，他是用这一段话来表现前后前代跟后代宣传因明的三藏法师的优跟劣的情况。虽千修而贵物，意思啊，这个此举前代三藏劣，其实现在也不错的，但是我们现在是谈宣宗大师，一直宣宗大师的门人奎一大师做的一名大叔，但对他自己的门派加以来表扬，这样说千千虽多，意在真谛。千千，但是宣宗大师唐朝一千啊，那个水呀 南北朝啊，两晋呐、啊，一直到汉魏啊，已经都佛教都传过来，但是他特别来重点放在真谛三藏上。真谛三藏是在梁武帝的时候啊，这梁武帝大同十二年，这个时候真谛三藏大概30岁左右到我们中国来，他先到梁朝那个去，但是没多久梁武帝灭亡了，他就真谛三藏就到处流浪啊，到过北齐，到过东魏啊，但是他翻译了很多东西，他也讲解了很多东西，像这个《摄大乘论》啊，《金光明经》啊，《唯识》啊，什么的，一共著，用他那个翻译啊，不是纯翻译啊，他那个翻译一本翻译里面有他的解释，和以后宣传他的什么翻译，翻译这是翻译啊，解释这是解释，他这个不，他这个翻译里边就有他的意思啊，一下把它写进去了，所以这个他那个翻译跟他的解释啊，混合在的，差不多270多卷，也是非常多啊。他死的时候已经是71岁。在梁朝，即使一个梁朝，一定是灭的啊。翻译这个《入世论》，陈朝翻译这个《辩智论》、《堕富论》啊，这都是因明的书，并是因明之一。那么现在看到呢，只看到《入世论》啊，事情不在写的《入世论》。一共有3品啊，里面有无道理品呐、道理品呐、堕富品呐、这个堕富论是不是里面的堕富品呢？因为辩智论、堕富论呢、都看不见了，这书都没有了，所以不能够判断。入世论呢也很难读 我稍微解释了一下，我那个《古医名药解》里面呢，就讲那个入世流。因为这三卷书都是讲阴命的，但是古阴命啊，不是陈那菩萨的阴命，是世亲菩萨的阴命。这是他们这些翻译的啊，甚至于那种方便心论，因为当初翻译的都不太准确啊，而且这个翻译的品质也不好啊，是这个意是。大家没办法研究，根本都没办法读。既然翻译的不好，这个品质很差，所以阴命呢也就没有发展出来。所以他这个讲这个以前这个三藏整体三藏啊是比较差的，千秀，他也是千秀两个字。在陆世亨文赋里边说是千秀之所记。公孙龙解释呢，是千修为前代先人所修之文也，那就是过去人的著作。陆世亨就是陆绩啊，非常出名的晋朝一个大文学家了，那写的文章非常的好。公孙洛呢，公孙洛是比较晚的，公孙洛是唐朝人，他对那个昭明文选有个注解，他解释这个千修就是前代人的著作啊写的文章。虽千修而贵物，那贵什么意思呢？啊，在说文节字上，贵就是近的意思。在雅尔这部字典上写呢，贵可以当炫讲，那近义前训，那这个。虽千秋而贵物的贵字不当炫讲，当近讲，就是虽然以前那些三藏写的文章啊已经有所了悟，虽然有所了悟，但怎么样呢？位列我师之方向，没有我的秦教师三藏宣战啊来得好的详细。为了啊111啊，为了我师之方向，解释这一句话，说举尽三藏回训之有也，他的教诲，他的训示啊非常的好，前面的三章呢是不好。位列有的时候印这个列字，下这个三下边加四点这个列字，那当舵讲啊，这个或者是当那个珠子讲啊，众舵的意思，说此意非此也，但是不是这个。位列我师之方向，不是那个四点那个列，应该没有四点。那没四点这个列呢，就是没有跟我的亲教师比较，并排比较，排不上班。那个显呢，就是解啊，就是了解的意思了。显就是没有比较我的亲教师啊了解的。透彻，宣总弘扬啊，宣总就是转过头，转过那个总是脚跟了啊。他到印度去啊，是向西走，转过脚跟了呢，那就回到中国来，啊，就是从天珠欢来也。因此，因明法虽有千千广进误认，而回训亦为了三藏之方解，宣宗大师 把良部英明翻译到中国来之后来训练教育我们这个初学的人干什么啊？术士这个一遍使得我们互相研究辩论的时候来发扬佛法的时候有晓得什么是邪的什么是正的，拿什么当标准？拿英明当标准。英明就是实难，就是像那个指南车样子，当一个知道一个正确的方向。他解释这个实难两个字啊，崔豹古今著啊，崔豹也是晋朝的人，他著的有古今著这部书，讲到这个指南车的事情，说大驾指南车，这个指南车依照过去的说法是周公所作也，在周公治太平，周公他摄政了一段时间，就是代表国家这个皇帝了，代表那个周武王了，他在摄政的时候岳昌氏冲义来献白字以黑字以象牙岳昌写那个昌那个平昌那个昌字也可以写那个衣下边你看那个岳裳就是衣裳这个衣服当衣服讲那个裳字也可以，这个是一个古国了，这个古国在现在的越南的南部，越南的南部，他到我们中国来，在周朝的时候送了很多东西，替这个破音字了，念，他那个是一种那个皮鸡呀，那个羽毛还长，很长很长那个羽毛。一个白的一个黑的还有象牙，但是这个宋东崇义崇义是越昌国的国王是个名字是个国的国王的名字，使臣来送了这些东西之后回去的时候了找不到路了迷了路了，那怎么办呢？所以周公是以温锦二匹这个丝绸中国最发达所有的那个过去那个附属的小国那个中国来进贡中国那个回答都是送这个缎子绸子这些布你看那个我们过去那个副总统陈诚第一次到美国去访问就是带着那个锦缎就是拿飞机装了一飞机去到那是送礼这个温锦锦缎是我们中国是最好的送着两匹又送的那个片马五乘片就是两个马两个马拉的车或者两个车并着有五个车送的五个车但是他回去找不到地方呢所以就给这个车上就安一个就变成指南车这个指南车在那个字典上都有那个图画的那个图画我看那个图画就像什么就像你们现在那个汽车有你们那个汽车前面不是按着一个那个东西吗你去的对可以从方向就可以看得出那个车子上哪边开那这个古时候这个指南车呢它是一个刃一个木头刃木头人下边也是一个两个轮子一个是左右的一个是前后的一个是上下的它这个轮子动来动去的你这个车子怎么动啊它那个人那个手指头总是指着南边这样的方向但是以后没有了这个借为施难之志 时月昌时载之，车法聚在上方故事。这汉末呢，赏烂七法中卷，这个只是穿梭，但是什么方法呢？这个周公那个指南册那个方法了是没有了。以后到这个南北朝的宋代，那不是那个明清那个宋啊，是南北朝那个宋。这个马先生啊，在继而作呀，又继续啊，做出这么个指南册来。这金指南册都是马先生来做的。这个马先生是什么人？我没看这个字典，那个他这个古今注上啊，就是写的马先生，没有什么提什么名字啊什么。但是再往前追呢，你看那个下边那个古今注右曰。指南册起于皇帝占蚩尤做大物密释放，于是做指南册。是皇帝跟蚩尤作战的时候啊，蚩尤他会起物来密释放，向皇帝这边呢来发展这个指南册出来，来破上来总说无所引进。上来总说无所引进，这个是要另外起一行啊，这个是等于一个结论了，等于一个总的一个结论了。到这里为止，我们还是在围绕着阴明外变来看的，到下边才真正的讲到阴明的题目，才进入了阴明的范围。那前面也可以算阴明，算了解一下阴明的情历史而已。下边是开始是讲阴明啊。对不起，今天咳嗽的不算厉害，天气好一点就
年纪大了，血液循环慢，血液循环不到肺部，这就咳嗽，那就缺氧。